2005年对北京大学是一个不容易的一年，北大可以说是当今一个高等的学府。2005年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因为在2005年，在北京大学有19个大学生自杀身亡，19个当中有一位是在中文系的女同学，在2005年4月22号，在8楼的地方，她往下跳，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她留下了一封的遗书，遗书里面她这么样写，遗书蛮长，我把它其中的一段整理了念出来给你听。她说，我列出了一张单子，左边写作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作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写的，记不清楚上一次发自内心底的微笑是什么时候，记不清楚上一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归属感是什么时候。活着然而却没有快乐，活着却没有希望。当你读这一封遗书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那一种生命中的无助、无力而绝望。在现今的现实世界当中，人只要活着，就要面对许多的有形与无形的问题和压力。当外在的环境的压力大过了自己内心的承受的力量的时候，人往往会产生无助感、无力感，导致于绝望，甚至濒临崩溃和失控。每一个人需要希望，但是世人的希望、世人的盼望，许多时候只是一种的祝愿 wishful thinking，就是 wishful thinking， 是一种的祝愿，可能会成，可能不成。我盼望明天我会中大奖，可能会中，可能不中。世人的希望和盼望，许多时候也不过如此。中国的近代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1925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的散文诗，这篇散文诗的题目叫做《希望》。它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希望，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偷袭的袭，袭来。虽然盾后面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多么悲哀的表达方式。鲁迅先生在他那一篇的希望散文诗里面引用了19世纪伟大的匈牙利的散文诗人，名字叫做 Petrofi Sandor。Petrofi Sandor 曾经写过一首叫做《希望之歌》，听听他写的《希望之歌》。匈牙利的抒情诗人 Petrofi Sandor， 希望是什么？是娼妓，他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既多的宝贝，你的青春，他 就把你抛弃。不得了，原来希望在人生中只不过是娼妓，诱惑你，蛊惑你，把你所有的都给了他以后，最后呢，他一脚把你踢开。血淋淋的描述人希望的一种的了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并不是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这么样说，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特质就是盼望。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有盼望的生命，而这个盼望是一个必然实现的应许，这个盼望是一个终必成就的事实。因为我们的盼望根据一个实底，这个实底就是信。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常常喜欢背诵的那两句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原来你和我的盼望是有根有据的，原来你和我的盼望是终必实现的，因为这个盼望本身的基础就是我们的信，而这信的基础不是信心本身，而是信心的对象。因为上帝可信，因为上帝可靠，因为上帝永不改变，因为上帝的话也不改变，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帝的本身的基础上，我们的盼望就必然实现。因此刚才我们所谈的世界的许多的对希望的观念，包括了鲁迅先生所写的希望之歌，包括了 Petrofi Sandel 所写的希望的那种悲惨的那一种的表达方式，因为那是人所能够想出来的，人所能够依靠的，人所能够经历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把这单纯的信心投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把我们的单纯的信心建立在这位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上帝，把我们把单纯的信心放在这个天地要废去但是上帝的话一点一片都不废去的基础上的时候，你和我的希望和盼望就扎实，就会实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特质。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个信息，活现盼望的生命。我们仍然在这个主要的主题系列里面，活现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到底活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我们谈过了活现信心的生命，我们谈过了活现见证的生命，今天我们来思想活现盼望的生命。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到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到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到十六节。请听圣经的话，我从新译本念出来。第八节，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篷里，因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设计所建造的。因着信，甚至撒拉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所以从一个好像已死的人竟然生出许多子孙来，仿佛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了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只不过是从远处看见，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表明他们在寻求一个家乡。如果他们的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还有可回去的机会，但是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所以上帝不以他们称他为上帝而觉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段的经文当然主题继续延续了第十一章第一节那两句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的作者尝试告诉我们，你和我的信仰的本质是信，在这信当中它呈现出来一个重要的特质是盼望。第八到第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尝试从亚伯拉罕，从撒来撒拉，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来思想怎么样活现一个盼望的生命。我们刚才提到了世界的盼望，我们提到了圣经强调的盼望，我们有那基本的概念。那我们怎么样在这21世纪的年代，我们活现一个盼望的生命呢？第一，这段经文给我们学习第一个属灵的原则，要活现盼望的生命，第一，要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要活现盼望的生命，第一个属灵的原则，要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请你留心几个重要的词汇，从第八到第十节，蒙召承受地为业，应许所设计所建造，这一些的词汇表达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事实。这属灵的事实就是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所有的事按他的心意，按他的时间，按他的目的来成就。所以上帝呼召叫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选择上帝，不是，是上帝呼召，是上帝应许他，给他承受那将来的应许的地为业。不是亚伯拉罕去找那一块地，是上帝的主权按照他的心意赐给应许。不是亚伯拉罕向上帝求他要的东西，乃是上帝按照他的主权和他的属性赐给他的应许，包括了将来万国要因他而得福。这不是亚伯拉罕能想象得到的东西，是上帝绝对的主权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目的来成就。当你把这一些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下面圣经怎么说呢？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两句话其实非常有意思啊！读圣经的时候你再稍微注意一下，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你认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两句话有没有前后矛盾？有矛盾吗？矛盾吗？矛盾哦，谢谢师班。出去的时候却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矛盾嘛？因为今天你和我一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对不对？同意吗？我是这样读圣经，我不知道你是这样读啊。当亚伯拉罕说他出去的时候，就表明说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嘛。今天早上你开的车了，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当然你知道了，不然你怎么会到这里呢？你知道你要去哪里，所以出去的时候我知道往哪里去嘛。但是圣经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却不知道往哪里去，什么意思呢？了不起啊，这两句话。亚伯拉罕他出去是他的所做的一个选择和决定的行动。我出去去哪里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所以第二句话呢，那个不知道不是表明他不知道，那个不知道是说不知道上帝的主权要做什么。听得懂那意思吗？好，你要我出去，我出去。去哪里？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的主权。你要带，去哪里，做什么，那是你的主权。这就是亚伯拉罕在这段经文所呈现出来的。他存着一个盼望的态度，用一个单纯的信心，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弟兄姐妹，这是今天你和我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要过着一个充满着盼望的生命。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讲盼望，我们都是讲前面，我们讲将来，我们讲前瞻性，对不对？为什么这北大中文系的女同学要往楼下跳？因为没有前面，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盼望的生命。但是怎么样活出来？我们要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换一句话说，有两个重要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把事情放在自己的手中，以自己为审判官。 Do not take matters into your own hands。 什么叫盼望？虽然可能今天你看见一些东西，你的处境，你的生活的难处，你的工作的难处，你的婚姻的难处，你的侍奉的难处，你的等等的各方面的难处，虽然这些难处让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办，但是 never take matters into your own hand， 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你手中来让你去作为审判官。我们要相信，我们要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因为相信他仍然掌权，相信他仍然会带领，相信他有他的时间，相信他有他的做法。这就是亚伯兰给我们学习的第一个重要的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的一个实际应该有的表现。不把事情放在自己手中，以自己为审判官。当我们说我们对未来有盼望的时候，就表明说我们相信上帝仍然掌权，我们让上帝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目的来做他要做的事。亚伯拉罕虽然出去的时候不知要往哪里去，他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第二个意义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不把属灵的焦点放在问题或环境，而是以单纯的心顺服这位掌管并胜过环境的上帝。亚伯拉罕给我们学习这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什么意思呢？他不让眼前的问题，他不让眼前的冲击，不让眼前的限制，不让眼前的难处来拦阻他，他乃是以单纯的心让上帝来掌控。他把他的焦点不放在眼前，他把他的焦点放在那位掌管并胜过环境的上帝的身上。弟兄姐，今天可能你个人的生命当中呈现了危机，今天可能你个人的生命当中出现了困难，今天可能你的经济出现了困难，今天可能你的生活出现了困难，今天可能你的关系出现了困难，怎么办？ 让我们把那属灵的焦点从环境拿开，谦卑顺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让他掌管，让他带领。听起来是很不合逻辑的，对，这就是信，是守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的意思，不合逻辑。若是亚伯拉罕知道要去哪里才往哪里去的话，他就不能够被称为信心之父，他就不可能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他就不可能享福于上帝绝对的主权，不合逻辑。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不合逻辑的，可以用一些的理性做一些的分析，到头来其实还是谦卑享福于上帝绝对的主权。我们看世界也好，我们看社会也好，不公不义不平的事频频发生，可能有很多的为什么，有很多的不明白。昨天智利发生8.8级的大地震，很多的为什么，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这一次还好。到目前为止，生命的损害算是减到最低，跟海地比较的话，海地已经差不多21万人死亡。那我今天早上所看到的新闻的消息是200多人，智利到目前为止。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问怎么办，怎么往前走。同样的，把这一些放到我们的现实的生活，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怎么样活现盼望的生命，享福于谦卑，享福于上帝绝对的主权。这是亚伯拉罕给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假如今天你人生中出现危机，让我告诉你三件事情。第一，在你现实的人生危机当中，你不是一个意外。第二，在你这现实的人生危机当中，这个时间不是一个意外。第三，在你这现实人生危机当中，这一个处境也不是意外。我们要相信，要谦卑地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他掌权，他知道，他引导，这叫做盼望。怎么样活现盼望的生命呢？第一，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第二，这段经文当我们来到了撒莱，我们发现到第二个重要的活现盼望的生命，是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我稍微把那个字改一改，所以讲这个崇拜秩序单的里面少了几个字，换了几个字。第二，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第11跟第12节，你注意这边有讲到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撒莱过了生育的岁数，表明什么呢？表明他的天然的生命的能力已经来到了尽头，表明说他已经凭自己无能为力了。第二个事实，圣经说像一个仿佛已经死了的人，仿佛已经死了的人表明什么呢？表明是无可指望，完全的绝望。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对亚伯兰也好，对撒莱也好，在人的理性和能力的资源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拥有自己的下一代，就这个意思。他们两个人无论用什么方法，不能够从他们自己拥有，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 这就是那两个事实。但在这两个事实当中呢，只要你注意在第十一跟第十二节的时候呢，这边圣经说撒来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这边告诉我们这很重要的第二个活显盼望生命的原则，就是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假如你看创世纪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上帝应许撒来撒拉，他们将要生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应许。再把这事情再往前推到第十五章创世纪，上帝老早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他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的多。就换一句话说，上帝的应许老早就存在，而且上帝的应许是绝对可靠。问题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似乎没有盼望，因为他们没有怎么样，他们没有全然的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甚至你只要看第十七章跟第十八章的时候，当上帝借着天使向他们说明年的时候你们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先笑。我们常说撒来偷笑，没错，亚伯拉罕先笑，亚伯拉罕伏在地上笑，等到后来撒来听了以后呢，他自己也 在信里面暗笑，两个人都偷笑。为什么？不可能的事，一个八十九岁，一个九十九岁，差不多了嘛，怎么能生呢？已经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能力角度来看，没了。但是上帝的应许是千真万确。怎么样活现盼望的生命？当我们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而上帝信实的应许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中就是上帝的话。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盼望的生命？我们要牢牢地抓住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应用呢？简单的应用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我们容许上帝按照他的意思，在他话语上面给我们的指引，我们全然地听他，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怎么带我们就怎么走。这个叫做全然委身于上帝的话语，全然委身于上帝的应许。我们在这个年代，很多人开车大概都有这个东西，看得到吗？看到吗？ OK， 这个东西呢叫做 Global Positioning， 叫做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有没有人从来没看过啊？假如你说没有的话，你错了，你现在已经看到了啊。OK， 这个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已经很普遍了，很多人用。用一点想象力，当你用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去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你就把你要去的地方输入在里面，以后他就开始告诉你，啊，还有几套，有多少，还有多少，转左转右，到了哪一个街，转右转左，对不对？请问，当你在驾那一个车子听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听吗？你跟着他转吗？你只要不跟他转的话呢，你买这做什么？对不对？但是第二呢，有趣的地方，你试试看，你只要一跟他转的时候呢，没事，而且呢，几乎差不多，在目前我的经验当中，到目前为止都是180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但是假如你一不听他的话呢，他就开始出现说 recalculating， 重新计算，现在马上转左，现在马上转左，现在马上转左。我觉得有意思。GPS， 其实上帝的信实的应许，就好像我们你和我信仰生活中的 GPS。 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前面不知道怎么样走，我们好像没有盼望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听嘛，我们不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上帝把他的话，把他的心意放在他的话语当中，只要你和我全然的委身。为什么教会这么样的刻意的要推动弟兄姐妹同心同步一同来灵修？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的灵粮，上帝的话是我们生活的方向的指引，上帝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我们对人生必然充满了盼望。无论今天的处境是什么，无论今天的难处是什么，无论今天我们感觉了彷徨，我们感觉了无力无助等等，只要 GPS 拿出来，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活现盼望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活现盼望的生命呢？第一，谦卑降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第二，全然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第三，13到16节，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全然信靠顺服活现盼望的生命呢？我们要把握安稳于上帝完全的同在，我们要把握安稳于上帝完全的同在。在13到16节的时候，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动词。第一个动词呢，和合本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我比较喜欢新译本的翻译，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这边所用的羡慕或者向往都好，只是表达一种内心生命当中确认的一个追求的目标和方向。而且这边所讲的天上的更美的，在原来的文字都没有家乡，家乡是后是加上去的，在原来的文字没有。他们羡慕，他们向往，他们追求的是那一个天上的那个永远的。我就开始揣摩这段经文到底那是什么。没有错，比较亚伯拉罕离开他的乌尔的家乡，可能这是指家乡，也对。但是我把这个观念往深一层去挖，我发现到其实他们最终向往的是上帝的同在，是上帝的同在。家表明什么？家表明在一起的意思 together。 今天是元宵节，团圆，家是在一起的意思。我们所谓的团圆饭也好，就是指在一起的意思。他们向往那天上永远的，表明什么？他们盼望能够与上帝永远的同在。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保罗把这样的观念讲得更加的美了。他盼望说马上离开这世界与上帝永远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弟兄姐妹，原来你和我是过着一个盼望的生命，怎么样把这个盼望的生命活出来呢？就是你和我要把握安稳于上帝完全的同在。而这个同在，从亚伯拉罕，从信心的伟人角度来看，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上帝的同在是指现在这个时刻，上帝的同在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力量。此时此刻上帝的同在，同在也包含将来，上帝的同在也包含将来。我们都盼望有一天，要么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与他永远的同在，要不然就我们先去，我们离开这世界，我们去到上帝那里与他永远的同在。好的无比，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生命的特质。我们把握安稳于上帝完全的同在。今天我们面对许多的难处， 今天可能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许多的伤痛，我们今天可能面对许多的一些委屈，我们面对一些的挫折，我们面对一些的可能一些的伤害等等，在这样的一些处境当中，记得我们要安稳，把握安稳上帝完全的同在，他此时此刻与我们在一起。我们羡慕那天上的永远的，包含了此时此刻上帝的同在，也包含了将来与主永远的见面。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学习把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的建立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可能就如同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呢，没关系，只要他领我们就跟，只要他带我们就从。无论主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个人也好，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的教会也好，我们要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因为人，我们的盼望不是因为现在的环境，我们的盼望不是因为我们的资源，都不是。我们的盼望是因为上帝绝对的主权，我们的盼望是因为上帝信实的应许，我们的盼望是因为上帝完全的同在。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单纯的态度，主啊，你做主，你带领，你要我到东我往东，你要我到西我往西，无论处境怎么样，我知道你就在这里，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去，你与我同工。这样的一种盼望的生命，弟兄姐妹，帮助你，帮助我，帮助教会，我们会建立一个以基督为元首，我们建立一个以基督为元帅，我们建立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我相信今天上帝对你说话，可能今天你有一些的保留，可能今天你有一些的裹足不前，请你记得，只要上帝给你呼召，上帝感动，上帝给你带领，参加门徒训练，参加某一个侍奉，跨出某一步，参与某一个侍奉，人生当中做一个突破，做一个选择，记得无论上帝怎么带领，无论耶稣给你怎么一个感动，你说主啊，我愿你，你领我何处去，我愿你，你要我怎么样为你活，你要我怎么样为你做，我愿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知道盼望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去，盼望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盼望赐给我们生活的动力。你肯吗？活现一个盼望的生命，享福于上帝绝对的主权，委身于上帝信实的应许，安稳于上帝完全的同在，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你给我感动，我就做出行动，你给我带领，我就跟随。你肯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主你对我们的心意，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付诸于行动。谢谢你，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帮助我们按照你话语的教导，将这盼望的生命活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知道主你带领我们，就需要前往，无论你带领我们往何处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顺服，无论你给我们怎么样的感动，帮助我们顺服，叫我们的生命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